我们还在登山宝训哈，上次应该是看到第六章，对，主导文讲过去了，然后应该正在讲进食哈，好，那登山宝训的大纲哈，分成一开始的天国子民的八种特质，对，八福哈，然后。天国子民在神面前的作用，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第一部分一开头的对，天国的子民然后呢，第二大部分的主耶稣完整启示神的话，对，你可以说天国的律法的启示，或者是你是神国的子民，神的国子民在你心里面掌权。对，这第二大部分，那神的话完整启示神的话，那完整启示神的话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纠错那时候宗教领袖交错的，或是整个以色列人对神的话的理解如果哪一边有缺失的。那主耶稣重新教导纠错，好，然后第二部分是全新的教导，之前没有看到过比如说得到天国的奖赏然后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啦，就是主导文三个愿望啦，寻求神的国的实现啦，新的教导。为神的国来实现的禁食祷告啦，然后侍奉神是为了积财宝在天啦，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啦，对，其他你所需的神都要加添给你的啊，不要论断啊，天上的父神应许给子民的好东西都是新的，以前没有看到过，摩西律法没有看到过的。然后最后的话，你有纠错，你有新的教导，那这些神的话教，所以你要遵行神的话。天国的子民本能就是遵行神的话，才叫天国的子民呢。对，所以要进那窄门，往世界的路又宽又好走，往天国的路是又窄又难走，可是要进天国的窄门，走那窄路。然后，有很多假先知，对，防备假先知，防备错误的教导，唯独遵行神的话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信仰的根基，是照主耶稣的话，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架构好，那我们进行到我们今天的进度，今天的进度讲到第六章了，对，第六章。我们上一次是思想到了六章十五节，对，教导祷告教导祷告主导文。好，那我们正式进到为求神的国实现的进食好，那我们来看所以六章16节读到1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阿门。
阿门，好，谢谢你姐妹。哦，这边主耶稣讲到那个进食，对，进食。这个进食不是新的不是新的，而是他们早就有了，尤其是在被掳时期，他们。以色列民被掳巴比伦的时期，他们开始有会堂生活，因为圣殿被毁了，然后他也不在自己的国家， 在巴比伦人的地方，俘虏到那边去，所以这一群事实上神眼中看为的愚民，神存留余种下来，从他们那个时代开始，针对以色列整个国家有禁食，开始有这些禁食的习惯，会堂生活、禁食祷告。更早之前也有，像那个大卫，八十八犯罪之后，对，神的审判责罚下来，那他生的孩子要死掉，那大卫为这个禁食，对，不吃不喝，为他，对，那这不太一样的性质啊。那大卫那个不吃不喝那种进食，主要就是，是为了那个孩子，希望求神不要让那孩子死掉哈。可是神已经说了，他后来，孩子死了以后，反而大卫就马上就梳妆整容啊，然后就开始吃喝了啊。对，旁边人就看着觉得很奇怪。对啊，没死的时候是在那边进食，不吃不喝，愁苦啊，祷告。哎，可是死了以后反而不祷告了，然后反而又吃又喝起来了。他们就问你为什么这样？他说：“对啊。”大卫就回答了：“在孩子还没死之前，我这样进食自卑啊，或者神眷顾我的祷告，让这孩子能够不死。可是现在神的心意很清楚啦，那孩子死啦，那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吃喝起来了。那一个进食跟这边讲的进食有点不太一样啊，那边讲的进食主要就是悔罪也好啊，寻求神不要让这孩子死啊，这方面的。倒不是为了神的国，主耶稣在这边讲的进食，指的是为神的国，为神的国。那这种性质的进食祷告，对，为了神国复兴的进食祷告，那应该是在贝鲁归回那个时期他们在寻求神，让他们归回，重新复兴以色列这样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他们一直都没有恢复王权，就以色列一直没有恢复王权，王权是要到1948年才恢复王权，所以这么长时间的等候神所应许的以色列复兴就从贝鲁时期一直到1948，这中间他们为了以色列复兴在那里跟寻求神。在祷告，应该是主耶稣讲的这一种的，对，进食他们在律法里面甚至口述律法当中都有形成一个固定时间的进食，固定时间，所以一个礼拜进食2次，一年里面有像回教徒一样这种斋戒月对。一整个月，在进食寻求神这样子，他可能不是不吃不喝啦，可能就是结婚的啦这些事情，这样子的为神的国实现的进食，对，那主耶稣在这边教导了的进食应该指的是这种范畴的，为以色列复兴。好，所以最后这个结论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语义当中你可以看到赏赐报答，也就是这里面的进食不太像是悔罪的那一种。个人因为罪的缘故来到神面前， 进食祷告，表明自己悔改的心，倒不是啊，因为这种没有什么好奖赏的，没有什么好报答的哈。对，为个人犯罪啊，这种悔罪的祷告，这种进食不太是这一种的啊，而是为了神国的复兴啊，为了神国的复兴，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的悔罪，而是为神国的复兴，所以才会有赏赐，所以才会有报答。好的，那把这一段讲进食的语义上面就比较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这边讲到的进食指的是为神的国实现的进食。啊，换句话来说，就是应该是要有的。啊，他们这个口述律法衍生出来的这一种一个礼拜固定进食2次啊，然后一年有一个进食的月份啊，这一种的为神的国的。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边要有这样的教导呢？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宗教的固定的模式了。它失去它的意义跟内涵了，所以主耶稣要指出来，要纠错，要纠错，好，那我们就看细节哈，16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自己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人看出来他们是在进食。对，我是在告诉你们，他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所以这种他们在宗教习惯规定的那一种进食，一个礼拜进食2次，类似这样的是哪一个宗教节期当中固定要做的这种所谓的进食？理论上应该是他们为了神国的复兴，刚才有讲，可是呢，他们到后来执行过程就有这种所谓假冒伪善的人，假的，假在哪里呢？外面里外不一啊，外面表现得好像很愁苦啊，脸色弄得很难看呐，让人家他们在进食几天。那没有吃喝了，让人家看得出来。那耶稣反对这样子，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赏赐了。人家对他说："哦，你们好棒棒，就是赏赐了。"结果人家说："你们好棒棒，有任何意义吗？有任何的好处吗？没有啊，只有人家的好棒棒。他们已经得了他们这种人家说他们好棒棒，虚的、空的赏赐。"所谓的好名声所以说不对，不应该是这样。所以17节，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们的进，不要看出你进食来。你进食只是给神看的，是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所以进食跟祷告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啊。你宣告禁食的同时间，你那个心呢，应该是祷告寻求神的心当然啦，禁食两大方向刚才有讲了一个是个人悔罪，来到神面前表明悔改，像尼尼微大城的人对呀、约拿。被神差派去到亚述他们的首都尼尼微，一宣告3日之内你们要请父啊，因为罪孽过犯太深了，神要来声讨你们的罪了。哦，他们尼尼微大城的人，从最大的国王一直到牲畜，一听到这个国王就宣告禁食，对，整个城禁食。进食，包括牲畜都进食，宣告进食，披麻蒙灰。 他那个是宣告自己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悔罪，归向神哈、啊。对，进食一个大方向这样的进食，另外一个大方向呢，其实也有联系在一起，不过它更多是为神国的复兴。那为神国的复兴，当然头一步还是要悔罪啊，对，个人的悔罪，全国的悔罪，然后寻求神国的复兴啊，对。所以他这个禁食祷告，基本上就是指这件事情。那会分成两种，就是第二种是更多侧重于在神国的复兴上面，比如说经过几百年的运作，对，这个以色列王国还没有真正有自己的王权，因为老百姓呢，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在神面前寻求神复兴以色列了。当然，这过程还是有悔罪，不过他们的悔罪主要就是先祖们的罪在悔罪，悔罪是先祖们的罪。啊，自己呢这一个世代倒没有那么严重，什么拜偶像啊，什么刷脂献祭啊，在这方面是为全民族，可是不是说我自己这一代。所以他的进食祷告呢，就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本身自己得罪神，在悔罪一种这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就是为了神国的复兴，对啊，然后为了神国复兴也会有悔罪的这种内涵，可是呢，不是那么多了，不像是他们对啊，刚刚国家灭亡的时候那种悔罪，那不一，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讲到了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讲到得赏赐，那主要还是针对神的国为神的国所以他这边的禁食是为了给人家看的。那所以主耶稣讲这样是假冒为善，你不可以学他们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哦，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固定要有那个禁食，而且要带头嘛，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嘛要带头，所以故意给人家看。你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就是人家嘴巴上的奖赏。对。不是的，不应该这样。17节，所以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要格外的有精神，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就你跟没进食的时候，你的作息一致，人家看不出来，这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进食只叫父神看到，你不是把那个进食祷告这件事情当做工具来让你自己面子更光彩，让人家觉得你更属灵。不是的，你真正进食要进食在神的面前，纯粹只是在神面前让神来看，对，向神表明你的心愿。所以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对，一定会奖赏你，一定会报答你，因为你真的先求神罗人的意了。不是给人家看，不像扫罗一样，那个扫罗王啊，对，大卫之前那个扫罗王啊，他所有的敬虔的行为，都是为了让人家看。让老百姓看到他有献祭，让老百姓看到他很敬虔，让老百姓看到，因为他的敬虔，所以神一定会跟他同在，让他这个王位能够坐得稳。所以扫罗的敬虔都是工具用这个工具来忽悠百姓，套拢百姓，让老百姓不要离开他。对，所以这种敬虔变成工具了，哎，它变成忽悠百姓的工具，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那主耶稣就指着这种现象来讲了，不可以这个样子。好，有疑问吗？16节到18节。 没有疑问
老
好，
师，
好，请说。
这个必然报答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垂听啦，还是
对，奖赏。
奖赏？
嗯。
嗯，就是为神的国的祷告。嗯，就是你为了是福音啦，这些。神应允能成就，你能感觉得到的是吧？不是要感觉，对不起，说错了，就是说你经历，然后这些就叫报答了。嗯，比如你为神的国，你说求神开传道的门，使这福音兴旺，让这些人灵魂听到神的道，然后这样慢慢你这样去传的时候啊，人真的是。你经历了，看见这些灵魂越来越被神的道复兴起来，这就是自己经历了，知道这是神的应允成就了，这就叫报答，是不是啊？
嗯，这应该不是这种层面啊，因为耶利米有这样祷告啊，可是他没有看到他祷告的事情，老百姓都不悔改啊，所以不是这个，不是说他看到你祷过这个祷告，然后那件事情这样祷告的实现，这样叫报答，不是。这是积财宝在天的这种报答，是真正的赏赐的报答。那个赏赐不是神应允你的祷告，那个赏赐是神，那是在积财宝在天的那一种赏赐。不是说你祷告你的事工复兴，事工真的后来复兴了。那是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这边讲的奖赏，这边讲的报答，是指的是积财宝在天的那一种，嗯。
哦，就是，神，你做的这个蒙神的喜悦，在天上神跟你存留关联的这种，
是的，没错。
我们还不能感受到神的应允没应允，但是神纪念这样的，有时候把自己就是。祷告这些不知道，哎，这个是合不合神的心意啊？因为信心小嘛，生命小，那神肯定很怜悯，要有的哎，会成就，让我们更加有信心的去做。我有时候会理解错这种。
嗯嗯嗯，我想你是听懂了
好，谢谢老师。
啊，不会，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好，接下来我引用几段圣经，就是在讲这种奖赏啊，这种赏赐，这种报答。那哥林多前书3章8节跟3章14节啊，里面这样8节，栽种的、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这种得赏赐就不是祷告蒙垂听，而是说你的祷告不管有没有实现。哎，可是你的祷告是和蒙神喜悦的，你的心是蒙神喜悦的啊。个人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所以这段就这经文是放在哪里的 啊？就放在那个啊《哥林多前书》第3章嘛。对，保罗是撒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嗯，对，让。生命成长的只有是神，所以栽种的、浇灌的都只是神的仆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哎，可是呢，哎，保罗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你这个人后来灵里面长成什么样子，那是你自己要跟神负责的咯。所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所以像盖工程一样。 保罗把那个根基已经已经建立好在你心里了。根基啊，根基是什么？就是福音的真理啊，福音传到你的心里了，你是信的啦，感谢主啊。那保罗就完成他的工作了，把种子撒了，浇灌的固定让你有这个神的道啊，让你听到，让你能够操练，那浇灌了。有人牧养你那只是你生命成长，就是你要跟神负责的事。那就用盖工程、盖房子来比喻了。个人要自己的功夫得奖赏。对，有的人用金银宝石、好的建材、宝贵的建材来盖这个房子。所以呢，经过火的试炼的时候，它能够存留得住。那有人呢，就用草木和秸来盖房子，火的试炼的时候就全部烧光光了，一点都没有存留。啊，所以那些存留住的用金银宝石来盖这房，换句话说，这基督徒宝贵自己基督徒的生命，他照神的心意，好好的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对，落实神的心意在他的生命当中，这种的。就是要得赏赐的。那如果不是那么认真的呢？那就是建材上面就不是那么宝贵的，用草木和秸来盖自己这个林里面的房子。那对有火的试炼存留不住，那就没有奖赏赐啦，没有奖赏啦。所以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的这段经文，它里面就讲到这个奖赏14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留住，他就要得奖赏。这根基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根基啊，得生命的根基，在上面建造工程啊，就是锻炼你自己啊，灵里面的生命成长哈。如果经过火的试炼存留住，他就要得赏赐。所以八节14节讲的赏赐都同样的，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神要赏赐给你。你工程存留得住啊，你灵里面灵命，你经过试炼存留得住啊，你的信心在神面前存留住，还得蒙神纪念，即使经历大的磨难。神就要赏赐，好，所以这边的赏赐就是指的是天上得奖赏的那种赏赐哦，倒不是你祷告蒙垂听的这种，不是。好，然后呢，腓立比书3章13、14两节，里面提到那个奖赏赏赐哈。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就用赛跑来比喻，向着那最后的终点，向着标杆直跑，专心一意啊，专心一意啊。不管你过去成功跟失败，你现在有了这个神给我们界定的我们人生的那种目的地我们就这一辈子是为了荣耀神那神为我们预备冠冕在那里，如果你就一直朝向。那一个神所标定的那个目的地，一辈子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好的路向着神给你画给你的标杆，你就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荣辱都已经过去了你就专心一意在人生的每一刻都向前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样的标杆呢？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的奖赏，就好像他们赛跑的人，那些运动员，他的目标就是拿金牌，这就是他的奖赏，就是他的 他奋斗的目标，他就好好这样去追求那个目标啊。那你到那个目标的时候，神就奖赏你啊，是这样以后的奖赏哈。好，以弗所书6章8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这里啊，只要人啊，个人行的是照神的这善事，意思是那些照神的旨意而行的事情。对，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照神的旨意去行的话。无论你的身份是奴隶，或者是你的身份是自由人，不管的，都必然会会照着神自己所量好的，神要赏赐你。所以你照神的旨意行，神以后就会赏赐你。那这个赏赐，所以这边列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天国的赏赐，以后神要给你冠冕的那一种赏赐，不尽然是指的你祷告的事情会成就这样子，应该是没什么关系，跟祷告事情成就没什么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最重要是你的心照神的旨意了，你的寻求是照神的旨意，那神就会赏赐。所以啊，这样合在一起，你看到这个。这边的进食啊，为了要得奖赏，所以进食是跟祷告连在一起。为了得神的赏赐啊，为了神要报答的啊，报答你的这种进食，就是指的啊，就是你真的是只有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义，寻求他国的荣耀，你有这样的进食祷告，而且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只有你自己跟神知道。那这样子是耶稣答应你就会赏赐，那你故意让人家知道的那一种，故意借着这种宗教行为想要为自己博得好名声啊，维护自己的地位，嘿嘿嘿，你已经得了你的奖赏了，没了，在神面前没奖赏，空的，而且主耶稣还说这种行为是假冒伪善。好，有疑问吗？来，陈红群姐妹有疑问吗？是陈红群，是不是？
哎，一牧师你好，
有疑
是
问吗？
我吗？
是啊，你是
有
我没有叫
用。
错你名字啊，是不是？
嗯，对，成荣那个光荣的荣。
啊，陈红群哈。好，谢谢。那
我想问一点的，就是那个17节那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这个，为什么他在这里呢？特别这样说。
因为你进食很明显是没心没。比较没有精神了，没吃东西嘛，一段时有长时间，大概一天两天，或是一餐两餐没有吃东西，你当然就会比较没有精神，肚子饿嘛。那有些人是利用这个让人家看出，哦，我没吃东西哦，为什么没吃？因为我进食。那你是说他们得了他们奖赏？另外一个就是你刻意的去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让人家看到你有肚子饿的现象，人家看不到你肚子饿的现象，自然而然就不会想到，哦，你正在为神的国的进食祷告，让人家看不出来，对，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谢谢牧师。
不会。好，谢谢，那我们继续往下了哈。 我们看到6章19节到24节，积财宝在天啊，积财宝在天，侍奉神喜乐的积财宝在天。好，那我们来，谁来帮我们读19节到24节？谢谢。
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啊，这边一连提到3件事情，对，一个是这个积财宝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眼睛看什么东西，你被什么东西影响的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啊，第三个就是。不能侍奉两个主的问题啊，在这方面这些教导，对，好，那我们来看头一个19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财宝在天上，这是人之常情。你活着，你有那个条件，你不积财宝在地上吗？我想每一个人，只要你正常人啊，对，就是不是说真的完全失去盼望了，你的躺平的人，你的一般的正常的人，正常状态的人，都是在积财宝在地上啊，都嘛是，对。能够攒一块钱，就是多攒一块钱嘛。为了自己退休攒的，为自己儿女以后攒的，不管怎么样，就反正你种种理由，你都是在积攒财宝在地上。就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而是要积财宝在天上。对，那主耶稣教导的。那什么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等一下看下去等一下看得很仔细。我们看更细节了为什么不要替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呢？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你地上的财宝，古时候没有银行账户。古时候你的积财宝，那对啊，那你是实体的，你的积财宝黄金对啊，攒了钱，把黄金白银存起来，存在哪里了？挖个地窖藏这些钱，弄一间库房非常严密的，还用这些钥匙、保险箱把这些实体的财宝藏起来藏起来。这个古时候，那一些财宝，质量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好，它会有虫子咬，会有锈坏的这种事情出来对啊，有铜的长铜锈银子也会被这个氧化会腐蚀不，已经不再那么透亮，时间一久了，对啊，你要把它弄成那个闪亮亮的，那又要多一些火耗所以有虫子咬锈坏最重要，你只要实体的，就有贼来挖窟窿来偷， 所以你即使攒了那么多钱财，那么多财富，有可能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啊？虫子咬，蚯蟀，贼挖窟窿来偷啊！所以积财宝在天，在地上的话，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带出来多大的安全感的啊。你有安全感，你有继续更多的忧虑啊，忧虑有虫咬，有锈坏掉了，然后有贼来偷啊，让你有更不安全感。所以积财宝在地上，主耶稣讲不要呵呵不要。那相对应的是积财宝在天啊，天上的财宝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那这财宝到底值的是什么？你看重什么？你宝贝什么？人在人世间没有想太多天上的事，你想你宝贝什么？你宝贝的钱嘛，你就是宝贝钱了。耶稣讲，不是的，要积财宝在天。你心里的那宝贝不应该是这个地上会朽坏的、能够被偷的啊，会被虫子咬的那些地上的金银财宝。你的宝贝，你心里面最宝贵的应该是天上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积财宝的人，看重天上的事。那天上如何有财宝呢？刚才讲的啊，奖赏，这是连在一起的，对，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报答你什么？不是说你祷告的事情你就顺遂了，这样报答你，不是，那是两码子事，那是另外一件。按照神自己的心意，神该实现，他会让他实现。你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你的祷告必神神就一定会听你的，听你的。那种是地上实现的事，这边是更多的、更重要的。虽然你眼睛看不到，可是要积财宝在天，是你的心态。你照神的心意去求，这边用近视来讲，照神的心意去求，你父暗中察看，会报答你。啊，你为神国的复兴来摆上，神一定给你奖赏。所以，这些神在以后在天上给你的这些奖赏，就是积财宝在天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讲积财宝天在天？是不是天上还是有银行啊，或者是有天上有当铺啊？所以你那些天上的财宝可以转换成现金呢？倒也不是这样子啊，不是那为什么要用财宝？既然不是为了让地上的财宝，因为这是天国的奖赏，很抽象，对我们世上人来说很抽象，所以为了要解释你这个世上人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天上的奖赏，神以后预备你的奖赏的宝贵，所以他用这些金银财宝来做比喻，所以积财宝在天，天上的那些财宝。地上的财宝你带不到天上，可是有一种天上的财宝，那天上的财宝呢？那比地上的财宝更宝贵了。那主耶稣鼓励我们追求那更宝贵的天上的财宝，积财宝在天，没有虫子咬，不会锈坏，没有贼来挖窟窿来偷，一直为我们存留到永恒，在永生里面，神纪念的财宝，那个财宝更宝贵了。所以你宝贝的那一些事情，那因为你没有去过天上，我也没有去过天上。啊，耶稣是从天上下来的，所以他知道天上的事。他为了要向你我这种不了解天上事的人来表达那种神给你的奖赏的宝贵，他是用财宝，用地上的财宝来做比喻，让你听得懂。啊，所以天上的是更宝贵的，更可贵的。那其他的地方讲，那永不衰传的基业，更美的家乡， 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边在描述的啊，那边所走的地啊，你地上走的是踩在黄金上面，对呀，你的城墙用珍珠玛瑙来搭，对，他用这种人很形象的人知道宝贵的东西，在描述天国啊，在里面包括了天国，还有天国的奖赏。那是所以主耶稣鼓励我们追求那更宝贵的天上的奖赏，对，你的财宝啊，对，积财宝在天上。换句话来说，那整个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指的是什么？你人生的焦点啊，不应该只是摆在你地上的这些事情，你地上的欲望要得到满足，你地上的安全感想要得到满足，不应该是这样子。对，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你地上的这些东西，都存留不住啊！你再怎么有钱，好吧，你为你自己积攒的再怎么银行账户再怎么多的钱。你要死之前，这些钱对你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没有办法带到永生啊。你为了你自己积攒好名声，人间的好名声，你面对死亡，还是一样，这些好名声没有办法任何半点帮助你的，所以一点都不现实。那我们现在的人如果没有那个永恒的概念在心里面的话，他不重视的话，那他重视什么？不就是重视他这一辈子利益极大化、享受极大化、权力极大化？那就在这一辈子又是勾心斗角，又是跟人家这个算计来算计去，对，心里想的都是这些事，不就是自然而然这样吗？那你当你人的心呢，被地上的这些事锁住、捆住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行不出神喜悦的事，反而自然而然去得罪神。所以，如果你只积财宝在地上的话，你肯定不是敬虔人，肯定的。你活着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要荣耀神了，啊，你要荣耀你自己。你要为自己崛起地上最大的利益。所以啊，21节最后结论呢、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啊？所以主耶稣讲这个积财宝在，事实上是把他劝你把你的心呐、啊、放在天上的事，放在天上的奖赏，放在做这些合神心意的时候，人家你就是服侍神，你活着就在服侍神。那心态上就要服侍，不是说你活着每天都要做教会的事，不是这个意思。你活着每天都是专注于神要你做的事，这倒是对的。神要你如何扮演啊人家妻子的角色，神要你如何扮演人家的夫婿的角色，神要人家扮演人家的孩子的角色，神要你扮演啊，这个人家的父母亲的角色，按着神的心意来扮演你地上所有的啊人事物。你这样叫积财宝在天。所以主耶稣在强调，就是你看什么为宝贵，如果你把看神怎么看你当做宝贵的话，你自然而然会去行神要你做的事。所以你财宝在哪里？你看中什么，你的心也跟着在那里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很具体的，对，都能够知道钱。你没有想太多的事情的时候，你都是钱在指引你，哪边赚钱的多，你就做怎样的工作。对，尤其是做生意的，啊，你换工作也是。对啊，有更好的条件的工作再找你去做，哎，你就想去做。那什么是更好的条件？那第一个就是你的薪水越高了。对啊， 加薪了，升官了啊！这你当的蛮好，就我们没有想太多之前，照人自己的啊，人自己的意思，当然就是跟着财宝跑嘛。所以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啊？那现在耶稣告诉我们，你地上吸你的这些人事情，你孜孜计较的那些财宝，有一天都会不见的，要么变质了。虫子咬，朽坏了，小偷来偷了。你地上，你如果专注于地上这些积攒地上财宝的事的话，有一天这些都会没有的。很简单，你会死的。对啊，不要讲死啊，在死之前你会老，死之前你会病，等到你又老又病的时候，这些财富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了。让你发现你一辈子。为了挣那么多的钱，结果发现你自己短命了。对啊，鸟为食亡了，人为财死了。对啊，想说赚到钱能够养老，让你退休的时候能够过上好日子，结果还没老人就死了，那不是很枉然吗？你积财宝在地上。拼了老命，结果发现我一辈子就这样啊！再见啦，那不就是徒劳吗？所以耶稣劝你不要不要，这心态上不要，你心态上不是放在地上财宝的事，你放在神要你做的事，你把神要你做的事，你把神的奖赏当做宝贵的话，那是你的财宝。好啦，你追求神眼前的财宝。天上的财宝，那就可以存留到永恒，因为神要赏赐你的，在永恒当中赏赐你的。所以这三节圣经是主耶稣劝告神国的子民，对，这边天国八福嘛，讲神国的子民，你的心呐，不是聚焦于这些还没有信主之前地上的这些财富的事情，你如果。放在这里，你会发现你人生就徒劳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可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兴趣、把你的焦点放在神的赏赐的话，那神赏赐什么？神为什么赏赐你？因为你做神的旨意的事，因为你顺从神，你把神的心意，你用顺从神当做手段，把神的心意来落实的话，那神就要给你奖赏。那个奖赏可以到永恒，那你人生就霎时之间就有意义了，而且每一个细节都有意义了。你每一个细节都在换取天上的奖赏，如果你照神的事情做的话，对，那你每一件事情都照着神的心意，哎，你在赢得、预备啊，得到神天上给你的奖赏，哪怕是一句问安。哪怕是一接待，教会里面最不起眼的弟兄，神都要奖赏你。对，哪怕是你改变你的心意，哦，原来是地上人的想法，现在呢，你悔改了，这件事你不再用地上人的想法去想了，愿意顺从神，用神的想法去想，这个小小的改变。其实它是大大的改变你的整个心态，以神为中心，这也要得奖赏。你每一个按神的心意的改变，都要得神的奖赏。所以耶稣在劝我们，对，你注重什么？你宝贵什么？对，你宝贵的如果是地上的，那虫子咬，锈坏，贼挖窟窿，然后什么也带不走。可是，如果你宝贵的是天上的，是耶稣的心意的，是神的心意的，那你真的去落实，你每一个落实的过程都在积财宝在天。所以换句话来说，这就是侍奉的基本心态。你侍奉神的基本心态，对，你为神而做，做给神看，按神的心意做。那这样的事，这就是侍奉神。你像一个仆人站在神这位主人旁边，按着他的心意去活，按着他的心意去做，这个时候神就最嘿嘿最嘉奖这种人。 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神给你一座城，十座城，啊，让你来管，奖赏，永不衰传的基业。对，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心呢、啊，调整我们是心里聚焦的那么的财宝。所以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那里。你看重什么？对，你把什么东西看重，你自然人心就会看重那个。你把神的国哎当宝贵了，你自然而然你的心就会看向那里。好，积财宝在天。啊，这边的侍奉不就不是只是说啊，我在教会里面带查经、带诗歌、关怀人这种侍奉，当然也包括了你这种按神的心意，事实上落实在你人生的每一个角落，你每一个心态，在教会里面，不在教会里面，对你的 email 里面，你的这个职场上面。你跟人的互动里面，这是积财宝在天，无时不刻的按着神的心意积财宝在天，就是侍奉神，为神而做，这种行动，这种侍奉神，这不是只是在教会，不是有关教会事而已好，所以这个积财宝在天，有疑问吗？王志荣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牧师。
没有，好，谢谢。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22节这边哈。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如果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啊，让你觉得怪怪的。你知道灯嘛，对不对？车的头灯呢？晚上的时候把车灯打开是往外照的，往外照的，帮你照明、照亮前面的路啊。对，车灯是往外照的，哎，结果眼睛却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有往外照吗？啊，你的眼睛是往外看的。那就这怎么会是像灯一样往外照呢？是光照进你的眼睛才能够看到嘛？哎呀，这个怪了，对不对？其实，耶稣这样讲有他的用意的。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啊，你眼睛如果嘹亮了，全身就光明了。眼睛是看东西的，对吧？是看东西的。你喜欢什么，你眼睛自然而然看什么。今天你开车很专心、很认真、精神很好，开车你想要看到什么？你想要看到这个路安不安全，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别的车不守规矩，在忽然这样转个弯，忽然转过来，你在很警醒的不断的在查看着，那你正在开车嘛？你在观察着。你的观察好像是光照到眼睛里面，对不对？你不断的搜索啊，搜索你周边的这些状况啊，对，所以你眼睛去看，去感知，然后你的脚、你的手随之来反应嘛。所以你看什么东西，决定了你接下来的动作会做什么动作，对啊。现在前面有一台车在你左边，它打个灯要往右边靠， 对呀，他告诉你他要靠过来了，他想要往右边靠，那你该怎么办呢？你看到以后有两种反应，一个是加速超过他，对啊，那他在你后面可以靠过来吗？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哎呀，既然他在前面，他要靠，我让一下，我上一点松点油门，慢一下，哎，他有个空隙，他也就靠过来了。所以你看见什么，决定了你做什么。好啊，就是这种道理。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嘹亮了，全身就光明了。好，你现在知道，你像开车一样，你眼睛看得清楚，你看得到，你很警醒，所以你自然而然知道如何回应，而且回应得很好。所以它取决于你眼睛看得好，看得不好。你的眼神不好，哎，对，前面的那个灯你没留意，哈哈哈，它在闪着闪着，你没留意，哎。要继续这样靠，他又要靠过来，不两个就叠在一起撞到了吗？所以你眼睛有没有看得好，是不是嘹亮就决定了你接下来行为是不是带来好处，还是带来莽撞，带来祸患？所以你眼睛看什么东西？就决定了你的行为，后来的行为会怎么样？那你眼睛看什么呢？你开车的时候，当然就看路上的事情啊。有些人开车不专心，脑袋里面在想别的事，所以他很容易就分神了，就没有注意路上怎么样子，因为他心灵的眼睛不在状态里头。那眼睛，你喜欢看什么？他就决定了你后来你行为上面会是怎么样子的。你很容易看这个看那个分心的人，你的行为上面后来就很容易惹祸。可是如果你眼睛就是专注于你那些该看的，不看不该看的，意味着你的心也就警醒了，是专注的。所以你行出来的事情，自然而然，哎，就是明哲人的行为。所以啊，眼睛是身上的灯啊，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了。你就喜欢看那一些搞七捻三的事情，好，那搞七捻三的事情，它影响你，让你分心了，你的行为就很容易搞七捻三。所以你眼睛看什么，决定了你的行为。所以无形当中，你这眼睛像灯一样啊！你什么东西看得清楚，哎，那个光照得清楚，你自然而然该做不该做，你就能够分辨了嘛。所以眼睛就是让你眼睛嘹亮了，全身就光明了。你眼睛喜欢爱看那些神喜悦的。哎，你专注这些神喜悦的试探，那你自然而然你就照神所喜悦的去行啊。可是反之，你人就喜欢那些罪的事情，喜欢罪中之乐，眼睛看到的都是那些我喜欢的，我肉体喜欢的事。你到后来，你说你会不会容易得罪神呢？你非常容易得罪神。你非常非常容易就犯那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眼睛若昏花了，全身就黑暗了。你里头的光啊，如果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换句话来说，眼睛不是只是眼睛啊，你心里在想那些事情，就决定了眼睛看什么。你心里今天想说，我今天要放松，要躺平，我就接下来两三个小时，我就来追剧吧，我在滑手机。好啦，你这两个三个小时，你也只能滑手机，你什么都不能干了。因为你那个眼睛是那个光啊，就只是照这些事情上面呢，对，你的心 你的里面的动机决定了你眼睛想看什么。所以无形当中，眼睛只是一个表现而已。什么是眼睛嘹亮？你这个人喜欢神的事情，讨厌犯罪的事，你自然而然眼睛接触的，你就喜欢那一些，就会去看神所喜悦的事情，你去观察神所喜悦的观察，眼睛嘹亮，你自然而然带出的行为就是合神心意的行为。可是反之，你的心态，心决定了眼睛看什么，眼睛看什么，常常接触就决定你接下来行为是怎样子。对，所以眼睛如果昏花，为什么眼睛会昏花？你里面昏花了嘛？你里面人的心呐、啊，就不在神的旨意的状态里头，不是那种透亮透亮的，而是有很多私欲，有很多的罪行在这里面左右着你，所以眼睛就尽喜欢看那一些神不喜悦的，对。跟神无关的，这就是眼睛昏花啦。换句话来说，你心灵的眼睛不喜欢看神的东西，你自然行为上面的眼睛就是看这些世上的事。这种状态就是眼睛昏花了。你眼睛花，全身就昏暗了。好啦，所以你的眼睛只是你心的反射而已。你心是怎样的心？讨生喜悦的心呢，还是放纵情欲的心？你放纵情欲的心，你带出来眼睛就净看那些放纵情欲的事。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了。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的，那黑暗何等的大？那里面没有神了吗？你的心不再想神的事情了吗？你就尽是在这些人间的享乐，在人间的这些的生活享受，尽是这边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远离神了啊！所以主耶稣透过这个时间，你看什么？你的眼睛看什么？事实上，也就是提醒你心在想什么。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你的一切。保守你的心，像保守你的瞳仁，眼中的瞳仁一般，一声果效由心发出啊。好，有疑问吗？所以22节到23节，有疑问吗？其实这又是连在一起，表面上好像散开来两句话。啊，一个积财宝在天，不要积财宝在身。一个是哦，眼睛身上的光，其实连在一起的，就你心里看重什么。你心里如果看重神的事，你积财宝在天；如果你心里看重神国的事情，你眼睛自然而然喜欢看那些神国的事情的事，对。所以耶稣劝我们，要记这个心，你的心放在得到神的赏赐上面，而不是积财宝在地上。而如果你看到是得神的奖赏的话，像保罗奔跑地上的道路对啊，打那美好的仗，他把别人的灵魂当宝贵了，因为神宝贵，因为他抢救灵魂，神用他抢救灵魂，他就得天上的奖赏，所以他就常常的就是看到人的需要，所以他的时间就常常的是被这些跟他生命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亲属关系的这些陌生人，结果反而就一个一个后来变成他的亲属，因为他要得到神的奖赏，他要传福音，他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眼睛就是专门注意这些。如果你心里没有半点对灵魂的负担，你眼睛看不到人的，你看到的人都是你利用的工具啊，你不是看到人的需要，你不是看到人的可怜，你不看到人如果下地狱，他会走向灭亡，你不注重这个嘛？你不注重，那你注重什么？不就是地上还没有信主那些人注重的事吗？ 所以你心里注重什么啊，就决定了你这一生啊，对，你的行为啊。有疑问吗？没有疑问，那继续下去了。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看那个。这是人之常情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呀、啊，你喜欢的你就多看重，你不喜欢的你讨厌的你就多不看重。好，那这种人之常情，耶稣在讲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也就是你心里只有爱的，只有你所爱的。你所恨恶的不会放在你心上，不会把它当做重点。虽然你恨恶，虽然无形当中它也是重点了，恨恶也是个重点啊。对，不是，你心里一定会有你的最爱，要不然你生无可恋，你会有最爱的。对，你心里肯定，有一个最想要的。你这种最想要的，你自然而然不会有两个，不会有三个，你会有个最想要的，这是人之常情哈。耶稣用这个人之常情来讲，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真正要讲什么？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啊、财力的意思。啥意思啊？你面对神的国，面对世界，你不能讲跨两条船的，又想要世界，又想要神抓。其实不是，当你又想要世界，又想要神的时候，事实上你已经不是把神当神了，因为神不再是你心中的至高了，所以你才会有想要抓世界的事。当你有想要抓世界，又想要抓神，好像啊两难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是把神放在后面了，因为人之常情嘛，你心里始终会有一个最爱的，那个最爱的一直在前面，哎，跟你招手，来来来来来来，那通常其实是。耶稣非常知道人的人性，通常就是财富。你人生最大的诱因就是财富，最大的向你招手的、让你聚焦的就是财富。为什么？好老公比较好，还是你一堆钱在你银行账户里面比较好？你愿意是要好老公呢，还是这个家财万贯？照人的想法，对啊，照人的想法，好，家财万贯比有好老公重要。为啥？因为好老公有一天不好了怎么办？他会变的啊。对啊，你实打实的家财万贯的话啊，家财万贯不会变啊，他始终听话啊。我有家财万贯的话，我可以换一个老公，换两个老公，换三个老公，一直换下去啊。他再怎么变，哈哈哈哈！我有钱，我怕你。人的想法自然而然是这个样子。对，神说不应该这样子，不是这个样子。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这，你心里面不是。不能够哦，我既要这个世界，我既要这个财富，然后哦，神啊，我又要你，那不可以的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这里面不能两个层面不能侍奉，一个是不可以，你不能嘛，你不要，你不可以，禁止你侍奉两个主。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你没有那个能力侍奉两个主， 你没有能力既要又要啊，你没有能力既要世界，然后又要神啊，我的不是的，为什么不？因为神不这么看，神不这么看你，神也没有给你能力让你这个样子。什么是神？神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他是至高者，他是至高的，他不只有至高至大的能力地位，他要求你把他当做至高。神要求你把它当做至高，那这样要求过分吗？一点都不会，那这是事实。你所有的人生的基础都是在神之上，你是基础于那一位独一真神的，你没有他不行的，你没有他你就没有你了。你的存在是取决于那独一的真神呐、啊，你的生活供应、你的人生的开始，都是取决于那独一的真神啊。所以他，你本来就应该把他当做至高者，本来就应该的。结果，你本来应该把神当做至高者，在你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个跟他差不多重要的，当然那个就不会是神了。结果你把不是神的当做跟神一样的重要。神禁止你这样，然后呢？你现在侍奉啊，又是侍奉独一真神，又是侍奉这世界，你没那个能力，你不可以这样，然后你也没有那个能力分心，你做不到。就好像一个老公有两个太太，两个太太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办法专注于中间任何一个。对，他如果愿意专注于中间任何一个，他就不会只有两个太太。所以啊，就好像这个样子。你那个做太太们，没有人希望自己的老公是分心于第二个女人、第三个女人、第四个女人，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愿意这样。你都这样，那神呢？神呢？啊！你现在心里面居然放另外一个神，神禁止你，然后你真的想侍奉，你真的想为他而做，像一个仆人一样讨好他，你两个主你也做不到，你就好像对啊，这个时间分配大师、时间管理大师，对，一个男的交了好几个女朋友，哈哈。那时间管理大师，你没办法专注的，你没办法专心的，你不能没有那个能力，你也不可以禁止你，所以耶稣在这边讲一个很现实的意，一个人不能侍奉，没有那个能力侍奉两个主，也不可以侍奉那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那没办法，因为你能力有限了啊，你能力有限了，你做不好服侍两个主的，你做不好的，所以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这能力上你做不到。第二个，耶稣禁止你，神禁止你，因为只有一个真正的独一真神啊。啊，只有那一个独一真神才配你这样侍奉他，只有你现在有另外一个，另外那个就是出于私欲，所以这三个看起来分开来的三件事情，积财宝在天啦，你的眼睛啊，管好你的眼睛啊，你心里面的心灵的眼睛就反射出你肉体的眼睛喜欢看什么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嘿，你的心把神放在哪一个地位？有比神重要或者跟神一样重要的事情吗？不可以的，你也做不好的。这三件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其实有一件相关，就是有一个最核心的，把它串在一块。啥事啊？你心灵眼睛看重神吗？ 这三个都是同一个，就是同一个核心。你心灵的眼睛看重神吗？你看重神，你在乎神，你把神当做独一的主宰，那自然而然你会顺从他，自然而然你会讨他喜悦。这种情况之下，你会积财宝在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眼睛就明亮了。对，你心里眼睛明亮，带动了你就是肉体的眼睛，你就明亮，这带动你的行为，你就是做明亮的事情了，你全身就明亮。如果你心里眼睛就是看重那独一的真神的话，你在侍奉神，你不会被钱带着走了，对，你不会心里就是挂念这世界了，你心里眼睛就看重在神的事情上，就看重神自己身上。你专心荣耀神的，好啦，让你专心的仰望神，专注于神，会怎么样呢？以赛亚书，我很喜欢这节经文，常常引用45章22节，地极的人啊，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你专注于神，你总算专注于神了。所以不管你人在哪里，地极的人，不管你人在哪里。如果你专注于聚焦那独一真神的话，你开始真的仰望神了，你就得救。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听啊？我仰望了啊，为什么我没得救？因为你仰望他的心态了，你不是专心仰望啊，你不是真正的仰望，因为。你心有旁骛啊，你还有另外可以依靠的方法、人、管道，对，你双线并行，你除了祷告神之外，你还有这些小动作，对。换句话说，你不是专心仰赖神，你祷告神只是报个平安而已。你真正的心里还有自己的盘算，你想要怎么做，按那个方式去做。你有一个你的盘算，你的小算盘，然后呢，你看中你的小算盘，你的祷告只是拿神来背书而已。难怪很多时候祷告搞不通啊，你不是真正的仰望啊，你不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箴言3章，应该是3节，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专门依靠聪明了。难怪神没听你祷告，神听了，已经听见了，可是他不回应啊，因为你的心不单纯嘛，不是单单仰望神嘛，你还在。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你自己，你不是认定他的方法啊，你做的事情还是照这世界的，你不是认定我的神是独一的，他是大能的，我做事情只照他的心意，你不是这种心态，所以祷告他之外还用人的方法，神不喜悦的方法，耍手段，什么都干，然后来哦，主啊，求你帮我。主会帮你吗？我问你。所以啊，箴言三章是这个三四两节吧，还是4、5两节？就是讲的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照他的方法，不是照你的小聪明，照他的方法，他就必指引你的道路啊。神一定会指引你的道路的，啊，把你的小算盘收起来，把你的小伎俩收起来，把你靠着人、靠关系走后门的那种盘算收起来，在一切所行上认定神。你不认定他，其实就是在自寻倒霉嘛，把自己的事情耽搁了嘛，不认定他嘛。那就很可惜，不是吗？所以啊，地极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为什么会必得救？因为仰望是真正的仰望， 没别的方法了，没别的自己的聪明了，没别的自己的盘算了，没别的自己的门路了，这才叫真正的仰望啊！如果你真的把神当做那独一的真神，至高至大的神，无所不能的神，你就单单的仰望他。啊，你还活着嘛，对不对？其他的事你还得去办嘛，饭也得煮啊，相夫教子还得弄啊，你照神的心意，不是说你啥事不干。对啊，我宣告三天禁食祷告，啥都不干，不起床，你啥都不干，你啥都不干就有啥都不干的代价。不是你要正常生活，可是你的心态上面就是在专心仰望神。你正常生活，正常生活照神的旨意的生活。你正常的接电话，正常的去工作上班，正常的跟你上司客户打交道，按照神的旨意的，照神的方法，哈，你就正常的生活。然后你看你在那件事情上面，你就看神是不是会一定让你得救，因为你专心仰望他，就必得救。为什么？因为神在表明下一句话，他是神，没有别神。神在表明跟你讲，他是真的，他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没有把神当真了，所以你没把神当真，你这当然就没有办法体会神的作为了。对，你没有办法体会你的心不是专心的。在依靠神的状态，人生也这样过，人生也这样过，是吧？至少到现在你还没死啊，人生也这样过，人生有多少困难的、艰难的事，你人生也这样过。哎，可是有差别，有些人就能够分辨这是神的作为，神救了；有些人没有啊，我人生还这样过啊，反正就那么巧，这事情后来也走开了。哦，感谢神。这种感谢神，是因为后来事情走通了，感谢神。他对神是怎样的作为，他不知道的。但是人生自然而然留在这里，神怜悯你还没死，所以你莫名其妙的活到现在，莫名其妙那个事情也走通了。你的感谢神是这样，啊，我还没死啊，我走通了。你不是真的是感谢神的大能，你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心没有聚焦在他身上，那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让我们还没死啊，神的怜悯啊，让我事情也走通了。我们很多做生意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不是神带领你的，那是神怜悯让你继续走到现在。因为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上面，全天下有很多人没有走在神的旨意，生意也做通了，一辈子也平平安安的过了，对啊，困难也度过了很多。可是差别在哪里？他不知道是神的作为，他看不清楚神的作为，他感谢神常常只是口头禅而已，他不是很清楚的哇，主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在我不能，在你无所不能，他说不出来啊。那这里是什么？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你真的把你自己的手段收起来，你就做神要你做的，神喜悦的事，在你生活所需上面，在你一定要经历的事情，你看看。你真的是你生命中你试着就是专心仰赖神的过日子，你看看神会不会带领你走过困难？你就不要耍手段，不要用人的心机，不要用人的方法，你来看，你试试看，因为这句话就是神要告诉你，他就是要告诉你，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因为他向你彰显了。他要向你彰显他是真神呐、所以这叫专心的仰望神，神就让你看到他自己的作为，让你的信心更坚固，知道神是真的。 必须的。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对，你试试看，所以回过头来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又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可以，不是，不是，钱不是最重要的，神才是最大的，神才是最重要，你照神的意思。你不是靠钱，你不是靠人的方法，不是靠人的手段，不是靠砸钱，你就单单依靠神。你看神怎么样子替你出手，神要向你彰显他是真的，这太重要。要不然充其量你跟那些拜偶像去拜关公、去拜妈祖的人没什么两样了，然后莫名其妙你一辈子也这样过了。对啊，你跟神可以过得没什么关系啊，对啊，你没有清楚的去按着神的心意，去仰望他，把他当做真的，然后来经历看看他自己。你如果真的经历过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你就不一样，你照着神的心意，你现在知道这段圣经了，你真正在仰望神了。你真正的用他的方法，按着他自己的作为，按着他的时机，是他在做，你在寻求。你经历过了以后，你接下来你人生就省力多了。你开始知道神的旨意了，然后就照神的旨意，你就想神要你想的事情，你的人生就是 会是顺遂的，必然是顺遂的。因为是神在帮你出力啊，你老练了，你习惯了，你知道啊。即使你面对属灵征战，你就知道神一定替你撑腰。你人生活在有底气里头了，你知道神是真的，你知道神会按着他说的话帮助我。这就是耶稣讲的得安息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他就。来到他面前，他就让你得安息，是这样让你得安息的啊，就是因为你老练于仰望他了，老练于不用自己的聪明了，老练于在一切所行上都认定神的方法了，你老练了，哦，这样的老练就不得了了，你的人生就是平安喜乐，很轻松的啊，你照神的旨意的。你只负责照神的指引，然后你就看到神自己供应你的生活，带领你，你连安排旅行、你的行程、你的天气，神都会眷顾你啊！你走到哪边，神都眷顾你啊！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你真的把他当神，你真的按着他的心意，即使有属灵征战，神都帮你挡下来的，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是神正在向你彰显他是真的，其他的是假的。那神如何向你证明他是真的？做给你看呗，让你经历呗，啊，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基督徒生活，如果你真的在这种倚靠神的事上老练的话，你变成是良性循环。你每天生活是在享受神的作为而已，不是活在自己要面对这些困难挑战。你知道神是你背书的，你知道神，你像一个狐假虎威的人一样，后面也有老大的，神自己就是你老大，是这样的人生啊，好，这三个面相串起来，都在乎你看待神，你心里面那个动机，看待神的地位。看待神是谁，你关心的是神关心的，对，这三个串在一起都是这样子。如果你在乎神，在乎神的想法，在乎神的旨意的话，自然而然，对，你在乎，自然而然，你就是积财宝在天的人。你在乎，自然而然，你看事情。你就看重神看重的这些事，你自然而然带出你人的行为，就是全神光明讨神喜悦人的行为。你这些不喜欢、 啊，你那些神讨厌的事情，你不会去碰到，不会去面对，那是自然而然的。你眼睛，你心里已经长过你的人生的眼睛，然后呢，自然而然，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你人生没有比第有另外一个比神重要，跟神一样重要的没有了。是你侍奉神，你单单侍奉神，那这种人呢？对，就接下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这样的人呐、啊。对，好，那有疑问吗？我们讲到24节了，有疑问吗？那长荣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一位牧师，感谢主，听懂了。
感谢。好，那我们接着看哈，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应该可以看。哦，这就比较长一点哈，没关系，我们看到哪就哪。来，25节读到34节，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谢谢。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了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你们得小心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的？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谢谢魏姐妹哈，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这边指的就是你生活需要跟神的旨意中间的关系。对，我们人老会觉得，尤其是刚刚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啊，神老我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可是我要顾我的生活啊，我生活所需的，我如果不顾的话，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啊？那耶稣教导这是改变我们的观念，对，改变我们一个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其实这个不是冲突的，啊，神的国、神的旨意的实现，跟你的生活所需不是关联的，不是说不是关联。不是矛盾的，不是的，它是有一个次序在这里头。就神看你人间的生活，人间生活所需，神有一套逻辑在背后，也就是你这个人是神所造的，神造你这个人是有一个意义和目的的，要赋予你的。就是按着神的旨意管理他的国嘛，管理海里鸟、空中的鱼、天上一切活物嘛，创世纪第1章的。那神在你身上有这个旨意的，所以神造你，不止造你，神还供应你，被造以后供应你的生活，供应你的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呢，他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把神在你身上，他所应该赋予你的意义，你照这个意义去活的话，神给你打保证，你生活所需的，神都要加给你，你就轻松了，你在世为人就轻松了。其实 创世纪，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在伊甸园里面，神让亚当干的活是什么活？管理园子嘛，对不对？然后呢，取名字，动物来取名字。然后那个时候没有荆棘蒺藜，所以那个时候管园子很容易的。亚当不用付出劳力就能够管园子的，为什么？为什么亚当不用付出劳力就能够管园子？就拿取名字这件事上来说，亚当怎么替动物取名字？他是要设陷阱。抓到可以抓的，然后看到了，哦，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他有没有抓的过程？没有。神把他带过来，看到什么，他就名字就取了。神带过来的当时候没有荆棘蒺藜，所以为了他的生活，树上有什么果子，有核的果子摘来就吃了，这是他的食物。所以那个时候的亚当啊，像猴子一样，伊甸园到处都是果树，摘来就吃了。对啊，像猴子一样。我意思说，不用工作，不用劳作，不用操作，对，就有丰丰盛盛的果子吃了。神帮他干的。神把动物带过来，让他取名字。神让这个花草树木啊，长得那个风风貌貌的，然后还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荆棘蒺藜。亚当就出一张嘴巴，你知道吗？取名字就出一张嘴巴，他是这样管理的啊，他用嘴巴管理啊，那干活谁干？我跟你讲，神干，神在干活。怎么干？不是劳力在干啊？这神就一句话，他就说话在干嘛？很可能是这样啊。哎，你这个树枝那一根不要长那么快，其他根多长一点，那树就听话。我这枝子就不要长太快，另外的多长一点。用嘴巴管的，就出一张嘴，像今天的领导一样，出一张嘴，就是这个样子。那只是今天领导出一张嘴是谁干？那下面的人，对啊，韭菜干的这个又，对，是韭菜在干。可是，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其他韭菜啊，就亚当还有上帝自己啊，他们两个都不干了，谁干？用能力干，是能力，是用指引，是用说话的，然后这些有生命的动植物就乖乖听话，乖乖的就会听话。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在园子还没有犯罪之前，园子里人生活就是张口就来的，真正的张口就来。然后哎呀，他出一张嘴，谁干活？上帝的能力自己在干的。亚当夏娃是这样生活着。换句话来说，今天这一段经文是复刻，就是复刻伊甸园的生活。神当初带领亚当写记在圣经里，让你看到，也就是你也可以落实。神要你落实的生活就是这样。不过呢，不一样的地方就，对啊，因为神已经说了嘛，你人犯罪了以后，你就必须有生产之苦，姐妹们，那弟兄们呢，就必须是劳苦啊，要汗流满面啊，才得以糊口，这是不变的。神已经说了嘛，所以不要想说你就可以不劳作，你就可以你那个姐妹生孩子就不会劳苦，带孩子就不会辛苦，不会了。那神已经定案了哈，对呀、啊，除非千禧年国，那是以后的事。不过那时候你有新的身体了，也不会累了，也不会带你犯罪了，对，也不会病，也不会累的。那是，然后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你也不娶不嫁，也不用怎么生产之苦了，这样子。嗯，所以千禧年国有千禧年国那个恢复成完全像伊甸园那个样子。那我们现在信主的，躲不掉的就是这方面的劳苦是要有的，生产之苦、养孩子、养育父母。啊，养育孩子的辛苦，那是一定会有的。可是其他的劳苦的话，神都会，他这边就讲到让，对啊，你就像当初的亚当，对，你做，按照神的心意做事，你把神的心意放在你想要的欲望的前面，你的欲望也是照神的心意来管制你的欲望。你会有欲望，可是有些欲望不照神的意思，你就不要那些欲望，把它剪掉。你的欲望照神的欲望，那神都会，神的意思的欲望呢，神会满足你的。所以那个时候，对，这边讲的先求神的国，神的意，其实就是亚当在伊甸园那种生活原则，神会供应，神会供应的。当然，你还会是有会有劳苦。姐妹们还是会有这个养育而有的痛苦，对，生育而有的痛苦都会有的。可是呢，其他的辛苦啊，你的愁烦啊，你的操大可不必。只要你真的照神的心意活着，所以这边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哈，不是指着。你每天生活，哎，早上起来要先祷告，祷告之后要先念一遍主导文。这不是时间次序上的先，对。哎，有些人衍生出去啊，每次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念念主导文，为什么？因为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嘛。然后你会发现，你把它变成。变成祷告的模式了以后，你的祷告根本神都没听，你会发现这样的事。虽然你常常念主导文，你主导文念了几百遍，很熟了，一天念一遍、几百遍、几千遍都可能，你神祷告还是没听啊？为啥？因为你错解神的意思了。你说你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你操作的时候啊，这个先念了你就可以，不是，是你的心态，不是时间次序。祷告的时候，叫大家祷告之前一定要先念遍主导文，或是祷告完毕了后，我们大家同心合意来念主导文结束，那只是形式而已，那不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是你的心态。你把神当一回事了，你把神的旨意放在你心里面，成为你人心里欲望的指导了。你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情，你不放在你心里面，神喜悦的事情，你就优先的放在你心里面。这叫先求神的国神力，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对，远超过你今年度假计划。远超过你今天啊，这几个月的生活怎么安排？你会又为了啊神国的需要或者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你为了这个神的教会服侍神的缘故，你调整你的人生计划，这个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把神的事情当做比你自家的事情重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对，你把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心意，始终放在你人生的第一个位置，这个叫先求神的国神。对，那神国神力不是只是做教会的事，你面对你的家人也是神的国神的义，你敬重你的丈夫也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做丈夫的你爱你的。你的妻子，这是神的国神的义，所以神的国神的义不是只有教会的事，是你人生每一个层面，神都有他自己的用意。你按照神的旨意来教育你自家的孩子，对呀、 按着神的旨意如何教育你自家的孩子？你礼拜天就是主的，你自家的孩子也这个样子。敬拜神是第一优先，没有时间敬拜神就完全不是神的旨意。你家的主日不是排满了学才艺班，这个补习那个补习，不是，你完全照神的旨意，就是主日就是主的，对呀、啊，你礼拜完了，自家一起有团契，礼拜完了。对啊，在家里包包饺子，一起吃饭，寻求神的国胜利，照神的心意生活。对啊，而不是哎呀不行啊，小孩子，哎呀你学这个学那个，弄得你团团转。对啊，因为神的心意没有要这样子，神没有规定每一家孩子都要学钢琴，神的心意是不是每一家孩子都要补习上课？不是。对，那完全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你好好在家里养孩子，把孩子按照神的旨意养大，按着神的旨意把他养得敬畏神。即使他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对啊，现在小孩基本上至少都会上中专嘛，对不对？对，即使他只有初中。可是他如果是敬畏神的，他如果是按照神的，你放心好了，他不会只是初衷而已啊，你放心好了，你不要用人的方式，用人的方法去搞，去超过他的能力，在那边搞，逼他，不是，你就照神的心意，就照神的心意好好养他，对，你要按照神的心，你凡事都照神的心，这叫先求神的国，神的意。那神给你保证的就是一切你生活所需，包括你小孩教育小孩，小孩的生活所需，小孩他在这个社会要生存的什么文化程度这些，神都会帮你顾，神会帮你顾，对。你小孩子也许不会上最好的大学，可是神会帮你顾，你放心好了。对，你常常这些真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家，这个养出来的孩子啊，那优秀的好多。我不能说这种家庭就一定是人的表现你是最优秀，可是有这种最优秀的，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有这种这是世间最优秀的啊！我不能说每一个教会长大的孩子都会是世间最优秀的，哎，可是有。有，而且比例还蛮高的。所以人生也不是全世界最优秀就完毕了嘛。对啊，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啊，不就是吗？这是人间的俗语啊，是这个样子啊。不要用人的眼光在那边要追求人自己最大的卓越，那你违反了神的心意嘛。对啊，神的心意，神的托付是孩子是神的，第一优先是把他带出来敬畏神。你如果把孩子带成敬畏神的孩子，当做你最重要做父母亲的啊这个意义的话，你就会看到神自己帮你开路，因为孩子真的是神的，神会自己帮你开路的。因为不是帮你开路，帮他开路，是帮他，神在帮他自己。因为你的孩子是上帝的，对啊，没有，你再怎么爱你家小孩，不会比神还爱他的小孩，对啊，所以我们人常用人的方法带错了，用人的方法去逼，用人的方法去填鸭，用人的方法去竞争，所以你反而。把神的孩子带歪了，反而是这样。所以整段过程，我今天对啊，因为大家也蛮熟的哈，那这段经文也蛮熟的，我所以这样讲，神不会丢弃他自己的孩子，你的孩子是他的。所以你照他的方法，所以最优先的是去把他带的敬畏神，他敬畏神，对你， 你甚至你不用如何的看到他如何的敬畏着，你的心态在那里，神就自己帮你开路了，神就自己帮你预备了，对，所以你不需要忧虑啊。好，那这样很可以了哈，我们5分钟应该可以讲完。第25节，所以我告诉你，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神都知道的，你放心。对，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对。创世纪第一章，神在造人之前，所有的受造都造好了。为什么？所以人一造出来就有的吃，有的喝。你会发现，所有的动物受造的时候，神都考虑他们的吃喝，对不对？地上的活物走兽吃什么？吃菜蔬，对。人呢？人就吃有核的果子，预备好了才造人。预备先有菜蔬了，后面才会造动物。所以这里面就表明神是供应的啊，神就是供应的。而且只要是你照着神的心意，神一定供应的，一定。所以他耶稣才会在这边讲，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不需要。天上的飞鸟就告诉你了，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面了，神还养活他们，你不比天上飞鸟贵重得多吗？从创世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即使犯罪了以后，犯罪了以后，神还是这样，为什么？神宝贵人呢、啊？出伊甸园之前，神做了什么事啊？给他们做皮子啊，当做衣服穿的。那个皮子是要动物要流血才会取皮子的。神已经在这方面预备了救恩了。神不怕你犯罪的，犯罪是必经过程的，神都知道，所以神。你还没有机会犯罪之前，神已经设立了救赎了，神都预备好的了。你说人真的比飞鸟贵重、贵重、贵重的多了，这方面连救赎都先预备好。所以啊，你今天是基督徒，你这些神救赎早就预备给你，更何我不止啊，对，你的生活神都已经命定预备你了。真的，所以不需要有不安全感的，你只负责照神的心意活，你照神的心意活所造成在神的国的意义，还有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荣美，远超过你为你自己忧虑，为自己在攒积攒，为了自己安全感来过你一辈子。神要看到你这个人是有神的荣美的，走到哪边就是走路有风，有那一份神就是我老大的底气的，这样来荣耀神。神不想看到他所造的人都是那种畏畏缩缩，然后怕东怕西啊，然后一天到晚担心明天该怎么办，后天该怎么办，万一这事情怎么办，然后你就是这样处心积虑。你说这种人性，这样的人性能够荣耀神吗？你听懂意思吗？这两种人，这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你觉得神看重哪一种啊？神喜欢你是哪一种啊？所以耶稣就是教导，是就是告诉你，你本来是应该是这样活着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你那个忧虑，即使你再怎么忧虑，生活再怎么猥琐，好不好？能不能让你寿数多加一刻呢？不能。所以你何必为衣裳忧虑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嘛。所以再一个比喻，前面是吃什么喝什么，现在讲穿什么。野地的百合花长起来，它不劳苦不纺线。我告诉你，所罗门极荣耀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不如这花一朵呢。你这小性的人呐、啊！耶稣讲到后来就感慨了，不要那么小性嘛。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要炉子里面。对啊，草，所有的这个植物生活价值，人最看不上就地上如草芥啊，草芥嘛，像韭菜一样。结果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更何况你们呢、啊？所以不要说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不要忧虑这个，这都是外邦人，什么时候他还没有信，他不知道神的义，他不知道神的国，他们就是这样生活，这是情有可原，那没有盼望啊。你不是啊，你需用了这一切，你天父都是知道的。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这个先不是是每天早上先祷告的先了、啊，不是时间次序的先了、啊，是你。人生的前提，你做事生活的所有的前提，照神的旨意活，照神的方法活，照神的目的活。你本身人就是神定义的，你的人生意义，你人生过往的生活方式，你都是神定义的。所以你照神的定义活，就是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啦。你真的就造神的活神，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把你恢复成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的日子。神帮你出力，你只负责想神要你想的，做你神要你做的，活你神要你活的，你只负责这样。所以学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过一天算一天。对，就是过一，可是这个是非常正面的过一天算一天，因为你造神的旨意，所以你有底气，所以你知道神会看顾你，所以你知道上帝明天他一定会看顾我，就好像昨天看顾过我一样，他每天看顾我，我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一些。导师，我要担心神要我担心的，神要挂念那一些神要我挂念的，那些神要我干的，神要我就好好做，我的生活自然而然神会供应我，神会带领我，你放心好了。感谢赞美主，我们停在这。好，我们接下来。张明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好的，老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丰盛的饮食。主啊，真的使我们的里面多么的满足！感谢你将你的心意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我们的天父是那一位我们在世上生活一切的底气。主啊，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父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知道有主给我们开路，给我们撑腰，所以我们能够活得，能够是那样的，坦然，能够是那样的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底气。是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让我明白，主啊，我们从前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了很多遍，我们对你的认识真的很少很少。阿爸天父呀，我们何等的有福气，能够在认识你话语上面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啊，当你的话语解开以后，真的是 要像大卫所说的那样，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比金金可贵，且比极多的金金可贵。主啊，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你的话语真的美好，我们真的是渴慕你。主啊，我们在这2个小时当中，真的是。如同饥渴慕义的人一样，在这里能够明白你的意，明白你的对我们的，这样小信的人，主啊，来说话。主啊，我们人生当中都有各种的境遇，主啊，我们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对我们的灵魂是好的。阿巴父啊，我们也相信凡临到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不好的，因为你爱我们，你调动万事是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你所有做的工作都是要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得天上的赏赐。阿巴父啊，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引导我们，也加添我们信心，叫我们在世上真的能够将你的荣美彰显于人，我们将你的荣耀。将你的荣耀活出来，将你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真的是光是盐，成为这个世代的成为真的可以影响别人的人。我们仰望你，使用我们，带领我们，将你的意能够将你的心意、你的道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感谢赞美主。也求恩主，你纪念你的仆人对我们这么多年的，真的是培训，也真的是在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上指导我们，我们很多的观念认知上，主啊带领我们，求你纪念他，主啊纪念他爱你的心，纪念他在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付出的一切的劳苦。主啊，求你赏赐他，求你纪念他，带领他手中的工作，赐他权柄和能力，也赐他做工的果效。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大家，有疑问有分享吗？